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的恩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 有一块预备好的心田去承载主你对我们要讲的信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给力量我们，不单止是明白真理，我们更加能够活出真理。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使徒行传第六章之后，教会的历史呢就开展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神预备藉着教会将福音是传遍这个的世界。正如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根据路加的记载，有两个的关键的人物是促成福音是离开耶路撒冷，而他们两个都是第六章记载选出来的执事，一个是使提反，一个是腓利。上一堂道都已经讲了使提反，他的贡献就是他对圣殿、对律法、对基督的教导，以及他殉道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被圣灵充满的使提反，他的辩护是非常之精彩的。但你看的时候，你先要看了那些诬告他的人对他的控诉是什么，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十三十四节。然后你就再看使提反怎样是用三个的历史信心人物作为他辩护的基础，然后他就展开了一场很精彩的辩护，并且他是对诬告他的人是作出一个反控诉，记载在第七章的五十一至到五十三节。使提反的殉道就带来大逼迫。八章一节那里就这样讲，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大逼迫，大逼迫就带来分散，而分散却是带来福音的广传。使提反殉道之前领导教会是在福音的事工上面，那些的就是使徒，他们不怕大祭司或者公会的禁止，不怕暴力，不怕威胁，努力这样传福音。但是当使提反殉道之后，当大逼迫开始的时候，那些使徒就留了在耶路撒冷，而将福音是传到去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那些是其他的门徒。今天我和大家看的主角就是腓利，他的事迹记载了在第八章。我会和大家看下从腓利那个的经历，我们见到一个门徒他怎样，他有些什么传福音的榜样呢？我们先看看腓利那个的传福音的足迹。八章的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腓利第一次传道的行程呢就是向北行的，就去到撒玛利亚城那里。而第二十六节呢就告诉我们，腓利第二次传道那个的旅程呢就是向南行，就去到加撒这个的地方。如果我们看这幅图呢，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撒玛利亚城呢就在北边，加撒呢就在南边。而去到第八章的四十节呢， 圣经又告诉我们，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亚索都呢就在南边这个地方，凯撒利亚呢就在北边这个地方。而这一幅图就给我们见到腓利他二十多年来他传福音那个的足迹。在第八章之后，腓利再出现在使徒行传呢，就去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就讲到腓利他在凯撒利亚那里定居了下来，而保罗和路加呢就去腓利家那里住。第二十一章的第八节那里就这样讲，他说第二天我们，这个我们呢就包括保罗包括路加，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嗱，好可能呢，路加佢喺《使徒行传》第八章嗰个嘅内容呢，就系喺佢同腓利同住呢个嘅时候，腓利亲口向路加讲述嘅。腓利佢系用啲乜嘢嘅报道方法呢？第一种方法当然就系向群众集体嘅报道，呢个就系腓利佢喺撒玛利亚城呢系用嘅主要嘅方法。今日教会举办报道会，举办启发，都是集体报道的一种方法。而第二种呢，当然就是个人报道。就好像刚才主席跟我们读过，关于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这样，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讨论。个人报道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掌握的传福音的方法。怎样掌握呢？你要预备好你自己得救的见证，很精简地随时随地是向你的福音对象是传讲。你亦都要预备好是随时是领人归主，带人去决志。因为你不知道神圣灵是会给什么的人在什么的时间去带到去你身边。当然你亦都要掌握一个个人报道的工具，就好像三福五色报道法或者福音桥等等。记得我刚刚移民澳洲没几耐，我就在街嗰度是撞到一个小学的同学，我是已经三十几年都没见过他的了，他又不知道我移民，我又不知道他移民。咁相遇之后呢，我就邀请他回屋企吃饭。咁当时其实我都是啱啱信耶稣嘅啫，咁我就同他讲我信耶稣嘅经过，就同他传福音，感谢主。之后他是成家人都是信咗耶稣。弟兄姊妹，我哋是唔好错过每一个神为我哋预备嘅传福音嘅机会，我哋要准备好自己，随时随地我哋都能够传福音，随时随地我哋都能够领人归主。另一方面，我哋嘅生命就系、是、本身就系一个嘅见证，我哋嘅生命就能够吸引人去到耶稣嘅面前，所以我哋每一个都要活出耶稣基督嘅样式。犹太人同埋撒玛利亚人咧，佢哋系世仇嚟嘅，佢哋之间嗰个仇恨，根据圣经学者咧，系已经持续咗大约有一千年嘅时间。喺公元前四世纪，撒玛利亚人就喺基利心山上边就起咗一座殿，系同犹太人嘅圣殿咧系对抗嘅，并且咧佢哋公然是摒弃了所有旧约的经卷，除了摩西五经之外。 撒瑪利亞人是被猶太人去藐視，視為種族和宗教的雜種，亦都睇佢哋為異教徒同埋分離主義者。喺呢個歷史背景之下，腓力向撒瑪利亞人傳福音，實在係一個非常之勇敢嘅行動。今日如果神感動你，向你嘅敵人傳福音，又或者感動你向一啲嘅異教徒傳福音嘅時候，我希望你都能够好似腓力咁勇敢。喺腓力向撒瑪利亞人傳福音嘅過程當中咧，有一點啊，有一件事我哋係要特別留意嘅，亦都係非常重要嘅。嗱，我哋先睇下聖經係點樣講先嚇。嗱，雖然咧係啊經文係比較長啲嚇，喺第八章嘅14至17節，但是呢这段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呢却是非常之重要。我们看看，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浸。于是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当你看了之后，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个的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之前第十二节明明是说那些撒玛利亚人是信了腓力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同埋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浸。为什么这里十六节就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呢？到底信耶稣同埋领受圣灵是同时发生的事，抑或是分开两个阶段发生的事呢？这个被称为撒玛利亚五旬节的事件，不同的神学家是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宗派也都有不同的意见，到今日仍然是没有任何的定论。我自己觉得根据刚才讲那个历史的背景，这段经文所表达的很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即是说正常的情况呢，就是信耶稣同埋领受圣灵，圣灵的内住呢是同时发生的。不过这里就有一些的特别，为什么这里要有些特别呢？因为它涉及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那种复杂 的历史背景。撒玛利亚人是需要有使徒的验证，确实的证据，然后才能够被接纳成为尼赛亚群体的一份子。神的心意就是要藉着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去祝福、去服侍那些初信的撒玛利亚的基督徒，因为这样是有助于维持初期教会那个的合一。这个是一个的看法，不是一个的定论。如果大家你想更加深入去明白这个的题目，究竟信耶稣和领受圣灵是同时发生抑或分开发生，我鼓励你，你去看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他的释经书，他写的《使徒行传》的释经书里面呢，他有很详细的分析。使徒行传第八章呢就记载了腓力遇见两个的人物，我们先讲西门。 西门是一个什么的人呢？西门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使到撒玛利亚的百姓是惊奇，叫他做神的大能者。后来呢，因为腓利的报道的事工，西门都信了耶稣，并且是受了洗。当他见到使徒呢是按手就有圣灵赐下的时候，他就想用钱向使徒买这个的权柄，结果就受到彼得很严厉的谴责。使徒行传八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出。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我都想请大家留意这两节的经文，因为之前明明也都讲了西门是信了耶稣的，西门是受了浸的，为什么彼得还说他与神的道是无份无关的呢？我们不需要估，因为彼得跟着就讲清楚给我们听，他说在神面前西门的心是不正。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心又是怎样的呢？你的信又是怎样的呢？可能有一些人表面上是很热心的侍奉，让人以为他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原来他们的心是为了荣耀他自己，他们的心是没有悔改到的，他们继续去享受最终之乐。将来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这些的人是与神的道无份无关，因为神一早已经看穿了这些人的心。彼得这一番的说话让我想起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一番的说话，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三节，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熟悉的。我想请大家是读出只是红色的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跟住落嚟耶稣点讲？耶稣话到咗嗰一日，一定有好多人同我讲：主啊主啊，我唔系奉你嘅名传道，奉你嘅名赶鬼，奉你嘅名行异能嘅咩？耶稣就跟住话：我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因着我们所信的是能够看得穿我们的心那一位神，纵然人不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但是神知道，就让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我们都做一个正直的人。相信和信服其实就好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样，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是会信服他，你是会遵行他的说话。保罗他在罗马书他讲得很清楚这个很伟大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请你留意保罗他在罗马书的开头那一章和结尾那一章，他都有提到相信信服是要互相去配合的。罗马书一章五节那里保罗说，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什么啊？信服真道，相信信服。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六节，藉着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什么？信服真道，相信信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 是要有一个正直的心，因为神是睇透我哋嘅心意，我哋千祈唔好好似西门咁样，得把口话信，但系其实我哋嘅心却系唔正直嘅。腓利遇到嘅第二个人物就系埃提阿伯嘅太监，透过佢对呢个太监嗰个嘅个人报道啦，我哋相信腓利就系第一个。将福音是传到非洲的人。埃提阿伯呢就是现在尼罗河上游的地方。而这个太监这个职衔呢，我希望大家呢就不要被你看惯了那些电视剧呢是呃了你。电视剧所讲的太监呢就是奴才啊，跟出跟入啊，没权啊，什么都不用做啊等等。不是。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呢是一个掌权，是有实权，并且呢他是掌管银库的人，用今日的说话呢，他是这个国家的 finance minister 来的，他是财长来的，所以他是有实权的人，他大概是一个非洲的黑种人，他去耶路撒冷那里做礼拜，而家就翻去喺车嗰度咧，就读紧以赛亚书。嗱，我想大家留意嘅就系腓利对圣灵嗰种嘅敏感，同埋对圣灵嗰种嘅信服。圣灵叫佢去加撒，加撒距离耶路撒冷大约60里嘅，佢就即刻去。圣灵叫佢话你贴近嗰架车啦，腓利就即刻跑去。其实，圣灵已经为腓利预备好这个太监那个的心，因为个太监在车上面，他是读着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第53章是讲什么的？就是讲尼赛亚的出生，他的受苦，他被杀，和他的复活。全福音还有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加好的机会，有个人已经是在看尼赛亚的出生、受苦、被杀和复活的呢？我们见到的就是这个太监，他有一个很谦卑是寻求神那个的心，他主动的去问腓利，他说先知讲这一番的说话，以赛亚书53章是指着哪个呢？是指着他自己，抑或指着其他的人？于是腓利就可以单刀直入，就可以开口跟这个太监是传讲耶稣。跟着我们知道这个太监信了，跟着受浸，而福音就是这样传了入去非洲。弟兄姊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去信服圣灵的带领。你试想下，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你撞到一个黑人，但是圣灵又催逼你要向这个人去传福音，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有没有好像腓利那一种跨越文化那种的勇气呢？但愿我们都能够是以腓利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信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有那种跨越文化的勇气。在2012年，我们教会的培灵会就邀请了华福的前总干事李秀全牧师是主领这个的培灵会，那个主题呢就是徒造门徒的普世使命。李牧师他讲到我们教会是坐落在一个很独特的位置那里，他说当你在行人的电梯上上落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有好多唔同种族、唔同肤色、唔同文化嘅人，就喺个行人电梯嗰度上上落落，而绝大部分呢都系住喺我哋呢个社区，系我哋嘅邻舍。李牧师又话：，当我哋讲到普世福音使命嘅时候 ，World Mission 嘅时候，我哋唔系单单讲紧。我哋差派宣教士去呢个国家去嗰个国家，唔系单单系咁嘅。当我哋讲 World Mission 嘅时候，我哋系讲紧我哋点样去对待嗰啲神已经带到嚟我哋教会门口嗰啲唔同文化、唔同种族、唔同肤色嘅人。而家我哋嘅英语崇拜。啱啱开始咗，普通话事工亦都啱啱起步。我盼望教会系能够勇敢嘅去信服圣灵嘅带领，按住神所赐俾我哋嘅资源，将福音系带到俾唔同种族、唔同文化嘅人。我盼望能够有更多嘅弟兄姊妹。去参与这个普世福音使命。那你会问我怎样参与？你可以先带那些你认识的讲普通话讲英语的人来到参加我们的聚会，然后在神预备好的时间里面，是在我们这个社区就向不同文化不同同种族的人去传福音。我知道有弟兄姊妹对南亚裔的群体是很有负担，我亦都知道有弟兄姊妹对于印佣这个群体是有负担，就让我们将这些负担藉着祷告带到去神的面前，按住神的心意，按住神的时间，我们就一步一步这样去跟随神，去实践这个普世福音的使命。培灵会之后，我们决定去向香港大学的内地学生是传福音，因为我们教会是有地利和有人和。地利呢就是我们很近香港大学，人和呢就是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呢是在港大那里去教书或者工作。感谢神，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是用不同的方法是接触到是一班港大的内地生。我们也都是用这个亲善家庭这个的方法是接待一些刚刚来香港的内地学生。让他们能够是更快的融入香港的生活，藉着亲善家庭，我们大约是有十个的家庭是愿意接待这些内地生，我们带了三个的内地生是信耶稣。可能有人说这样的事工是不会令到我们教会增长的，因为这些学生他读完书之后他是会回到去内地，这个是事实。不过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是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天国观，我们不要只是看着我们自己侍奉那个的范围，我们不要只是看着我们自己一间的教会，神的国度是普世的，我们只要努力去参与福音的事工，圣灵将来他怎样用这些信了耶稣回到内地的学生，我们是不知道。几年前我访问了香港大学的张介教授，他是港大经济和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他在1982年是开始向大学的内地生去传福音， 这个的事工它是一个先驱，而上帝亦都是十分之祝福他那间的教会，就是香港圣经教会。我都问过张介教授，我说你怎样看这些内地生的流动性的问题，不如我们一起听听他怎么答。
我是在1982年开始在大学里面教书，上帝也带领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优秀的学人来到香港受教育、来工作，这变成一个大的福音工厂。因此我们开始了在科大的一个查经班，
在香港为他们设立了教会。
是的。
为什么有这个需要设立教会呢？
要利用在香港这一段宝贵的时间，不单单是要让他们得救，不单单要让他们在圣经知识上有装备，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有一个全备的教会观，要完整的能够得到一个教会的经历。一方面我们一直都在准备让他们走，可是一方面我们却要提供一个家庭，让他们既能够参与，既能够成长。有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成长让我大开眼界，真的觉得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今天居然在教会里面做站讲台、领诗歌、做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成立教会的时候就是准备把他们派出去、拆出去。在过去十几年，神在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送往迎来的教会，就是接待别人、栽培他们、就欢送他们。我们去年是400多人的规模，我们大概有65个人左右受洗去年。不过我们国内这些小弟兄姐妹回国，他们去年也有65个人带领人信主，所以我说哇，他们的只有100-200人，但是却可以带领65个人不单信主，而且是受洗，所以让我觉得很得激励。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日神给了什么的负担，给了什么的感动你，但我希望你是能够以普世福音使命为主，按住神给你的感动，你就努力这样去参与。腓利的门徒榜样给到我们有些什么应用的原则呢？第一，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长者要传福音，年轻人要传福音，执事要传福音，不是执事的都要传福音，因为唯有福音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唯有福音才能够改变这个的世界。千祈不要以为传福音就只是牧者的责任以为牧者好似圣经知识多啲，好似口才好啲，但系呢啲只不过系一个嘅藉口。请你记住，你能够接触到你嘅同事、你嘅家人、你嘅朋友，绝大部分都系牧者接触唔到嘅。唯有当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成为福音使者的时候，就好像腓利这样，福音才能够有机会是传遍这个的世界。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基督，而传福音是以神的话是为基础，因为神的话语是有一种我们不能够解释的力量，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在未信的朋友的身上是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都要准备好、装备好自己，是去传福音。第二个应用的原则，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见到第一代和第二代领袖那种合作，那幅嘅美丽嘅图画。嗱，彼得同埋约翰呢就係第一代嘅领袖，腓利呢就係第二代嘅领袖。当腓利佢嘅开荒嘅事工係得着成果嘅时候，彼得同埋约翰就去审视、去支持呢个係应该嘅。 是成为下一代的领袖的鼓励。所以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你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领袖，我就鼓励你和年轻的领袖一起合作，你去尽力的去栽培他们。你试想想，如果今日我们教会各部各委员会都有接班人的时候，都有年轻的领袖的时候，这一幅是一幅几咁美丽的图画。薪火相传，建立第二梯队，是教会长远发展必须具备的条件。还有一点我想大家是特别留意的，彼得和约翰这一班第一代的领袖，不是只是去监察着腓利所做的事工，彼得和约翰是跟着腓利这样去做。你说你怎么知道？圣经讲给我听的咯。使徒行传第八章二十五节，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是合作，不是监察。一个有丰富经验的领袖要接受年轻领袖的创意，和他们一起认定神的心意，要有广阔的胸襟，大家一起合作去做。在栽培下一代的领袖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从我们屋企去做起。腓利就给我们一个非常之好的榜样。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九节那里说，他，这个他就是腓利，有四个未出嫁的女儿，都有说预言的恩赐。我相信腓利在多年来一定是很努力地在家里去建立他这四个女儿的生命。在2013年，我们教会三十几位的弟兄姊妹一起去马尼拉，我们去参加曾金发牧师他主领的门徒塑造普世的大会。在这个大会当中有一个的主题，这个主题直到今日仍然是停留在我们很多个参加者的脑海里面。这个主题就是 Discipleship starts at home， 作主门徒是从你从我的屋企去开始。让我们真是跟随着腓利那个的榜样，我们信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有跨越文化的勇气，并且我们忠心的去栽培我们的下一代。弟兄姊妹，你又有没有勇气和热心向人分享福音？你又愿不愿意栽培建立下一代的领袖呢？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来到是让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唯有你才是那一位平静风浪的主，唯有你才是能够令到人的生命是得着更新改变。主，你说过庄稼已经熟，但是作工的人少。求主你就是感动我们教会每一个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是努力的，愿意参与普世的福音的事工，按住主你给他们的恩赐，按住主你给他们的感动，他们是愿意去回应。 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